弟兄姐妹平安。在我们先低头祷告。在天父，感谢你，感谢你将宝贵的话语赐给我们。主啊，都求你的灵当帮助我们，当我们打开圣经的时候，就求你的灵来光照我们，让我们能明白主你的话语。主啊，也都求你的灵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动工，不论是听的还是讲的，都被主与你的话语所得着，被主你的话语所造就。我们这样祷告，奉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很高兴能回到活食堂来讲道啊，因为刚才文栋说了，我以前在这边做实习生，那当中很多我在的那会儿人没有这么多，现在多了很多人，可能当中有很多人不认识我。其实我离开这儿已经有，那天一算3年了。哇，时间过得好快，已经有3年多了。所以真的很高兴回到这面，特别是我刚才进门的时候，很多的面孔我还记得，甚至名字我还都记得，所以感谢神，让我在这面有一个那一年的实习，真的是回到店面感觉还是回到家一样那样的温暖。今天我跟大家分享的题目是大能的勇士，其实这是一个很长的一段圣经，所以我把它就是为了节省时间，所以就读了其中的4部分。今天我们就来看什么是大，为什么是一个问号，就是让大家来看什么是大能的勇士。最近在中国呢，拳击业很发展很好，特别是有很多的厉害的角色出现，其中有一个叫做张君龙的这个人，他曾经一拳打下了三条金腰带，然后就是这样一个人，从照片上看好像看不太出来，这个人身高1.91米，很壮很有力，而且基本上都是直接 KO 对手。那谁看上他呢？连拳击界的神人霍利菲尔德都看上了他，收他为徒，觉得他是一个很厉害的角色，将来能打出很好的成绩。那这样一个人看上去你会觉得是什么？一看就是大能的勇士嘛，一看就是一个很厉害的人。那么神所选择的大能的勇士是什么样呢？神是不是也像霍利菲尔德一样，看到一个哇很强壮的人，很有前途的人，来选择他做这个大能的勇士呢？我们来从今天的经文来看一看。我们从第6章的3-5节就看到，米甸人联合亚玛利人、东方人去攻打以色列人，而且在他们主要是抢夺以色列的农作物和牲畜，王圣经形容他们就像蝗虫一样多，而且所经过之地没有任何东西留下。大家有没有经历过蝗灾啊？我也没有经历过，但是你可以通过电视看到蝗灾是一个很可怕的一件事情，一般蝗虫飞过的地方就已经什么都没有了，他们的破坏能力是极强的。那圣经却用蝗虫来形容当时的这些攻击以色列的米甸人。为什么米甸人这么厉害？他们可以像蝗虫一样，可以把以色列人打成这样。其实米甸人是一个游牧的民族，他们不会去做农作物的，所以他们要想拿有吃的有粮食，唯一的渠道是拿他们的牛羊去跟当时的以色列人来换取。那什么样的一个办法能不失去自己的牛羊还能得到食物呢？最简单，抢，就是打过去抢。其实我们从中国来都应该知道，其实在远古北方也都是游牧民族，都是侵略到南方来抢粮食，这一个很容易理解的一个。那这个米甸人把以色列人打成什么样呢？因为米甸人的缘故，以色列人就极其穷乏， 就呼求耶和华。我们看到以色列人他们再一次的呼求耶和华，因为他们遭受了这一切，那神就为他们兴起了一个大能的勇士。所以我们下面就来看这样一个大能的勇士具备哪些的因素，是不是一看上去一眼看过去你就认识这个大能的勇士。所以今天我会从三方面我们来认识这个大能的勇士。首先我们来看他认为神已离弃。我们当看到六章十一节的时候，我们看到当神的使者来到基甸的时候，来到基甸的面前的时候，看到基甸正在酒榨里打麦子。我们看到这段经文觉得很正常啊，酒店里打麦子，这其实是一个很不正常的事情。为什么？打麦子不应该在酒榨里，打麦子应该是在一个宽阔的禾场上，他要把麦子撒在地上，用牛来压一个很重的石头来碾压过去，这样麦子壳才能脱离。那他为什么在酒榨里打麦子？禾场很明显，你禾场是一个很宽阔的，你在那打麦子的时候，米甸人从很远就可以看到，哎，那有人打麦子，就可以从很远就可以过来抢夺他们的食物，所以他就躲在酒榨里，是一个很小很小的地方，然后用手在打麦子。说明什么？我们可以说基甸是一个很胆小怕事的人，可能因为他怕米甸人来抢夺他的粮食，所以他躲在酒榨里去打麦子。可是就是这样的一个人，神的使者来到他面前说的是什么？大能的勇士啊，大能的勇士啊。我们就想想这个人在一个酒榨里打麦子，而且你想想这个人会不会很高很壮呢？我们刚才看到第一节经文中已经说到他们已经被米甸人欺负了七年，也就是说在这个七年里他都应该没怎么吃饱饭过，在这七年里他都应该没有好好的去吃一顿像样的饭。请问一个七年没好好吃饭的人会不会很壮呢？会不会很像我一样现在这么发福呢？肯定不会了。所以他应该，我们想象的可以想象到基甸当时应该是一个又胆小又瘦又懦小的一个人在那里打麦子，可是神的使者来到他面前说大能的勇士啊，感觉是一个玩笑一样。所以连基甸都觉得这是怎么可能，马上就说我怎么是大能的勇士，神已经丢弃了我们。因为他说我们所遭遇的神都没有看到，不然的话我们不应该是这个样子的。言外之意就你看我的样子饭都吃不饱，你刚才还说神与我同在，有没有搞错？其实他认为其实神早已离弃了他们，如果不是的话他们列祖所经过的那种出埃及的神迹应该在他们身上应该看得到，那些奇妙的作为应该他们每天都可以看得到。看不到说明什么？说明神已经离弃了我们。然而神的使者并没有直接的回答他，而是给了基甸一个使命，让他去拯救以色列人，让他去拯救以色列人。当基甸听到这里的时候，就像很多被神呼召的人一样，肯定会回答说主啊，我有何能来拯救以色列人？ 我家在马拿西支派中是至贫穷的，我在我父家是至微小的。意思就是不行不行不行，我哪有这个能力，而且我没有很强大的背景，我没有很多的人跟随我支持我，因为我们家是最小的，我也是最，我在家里又是最小的，所以不会有人来跟从我，我怎么能打得败米甸人呢？于是神就告诉他，我与你同在，你就必击打米甸人如击打异人一样。意思就是你不需要看你的能力行不行，你不需要去害怕有没有人帮助你，这些都不是重要的，重要的是神与你同在。看到这里，我们不难发现基甸这样一个胆小懦弱的人，特别是基甸在遇到苦难的时候，他已经几乎丧失了对神的信心，他怀疑神与他们所立的约，他不相信神会看顾他们。其实想想我们自己是不是也经常是这样呢？当我们遇到事情的时候，当我们遇到苦难的时候，患难的时候，遭遇不好的事情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同基甸一样，并没有在苦难中去寻求神的旨意，而是反过来一味的去责问神，你在哪里？为什么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好像神已经离弃了我们，我们开始担心、忧虑，甚至失去对神的信心。就像这幅漫画一样，他说：“我感觉不到你的同在。”但是我们看到神其实就在他的旁边。有的时候都是我们因为在苦难之中没有失去了对神的信心，根本已经不是去寻求神的旨意，而是觉得你已经不跟我在一起了，但是神从始至终都没有离弃过。曾经有一个来自瑞典的宣教士夫妇去非洲去宣教，去传福音，结果遭到了当地居民的抵制，而且他们也被疾病所侵扰。除了他的妻子带了一个小男孩归向上帝以外，他们一无所获。不但如此，他的妻子不久后也因感染疾病去世了，留下了一个仅仅生出来17天的女儿。这个丈夫看到神所对他做的，他认为神已经不与他们同在，他就将女儿托付给了其他的人，就怀着对上帝的愤恨回国。从此他远离上帝，在酒精中麻醉自己。很多年以后，长大的男孩，那个被他妻子所带领信主的那男孩，建了学校，并且带领学校里很多的学生信了耶稣。后来甚至他把当地的酋长也带到了主的面前。再后来，这个男孩成为那边全国11万受洗信徒的代表。这一切那个丈夫都没有看到，直到那个丈夫要去世之前，他重遇他的女儿，才得知后来所发生的事情。他才明白神并没有抛弃他们。所以很多时候我们根本不是定睛在神的身上，而是定睛在我们所处的处境上。我们觉得我们的处境给我们带来了威胁，我们的处境使我们不安，没有看到即使在这样的一个处境中，神都与我们的同在，都在看顾我们，也在聆听着我们的祷告。 我们再回到基甸的故事当中，我们来看，虽然后来我们知道神用了方法在磐石上来烧了他祭物，你们可以回家继续来看，使基甸来认识到神真的与他同在。当他知道神与他同在以后，神就吩咐了一个他就求一个证据来证明神与他同在，所以神就将肉和无酵饼烧在了磐石上。当他知道神与他同在以后，神就让他去做一件事，去拆毁他父亲为巴利所筑的坛，并且在原而且还有旁边的那个亚舍拉，就是用木头所雕刻的一个偶像，并且在原地来为神铸造一座坛，最后要将那个木偶那些偶像都要在坛前献祭烧毁掉。那基甸有没有去做呢？有，基甸真的这回有去做，因为他知道神已经与他同在。但是基甸却是在晚上去做，他不敢在白昼行这事，就在夜间行了。为什么他要在晚上去行这事？我们刚才看到那个坛是他爸做的，所以他去拆那个坛，不单是跟这个整个村子里所有人作对，也是跟他爸作对。所以他还是即使他相信了神的同在，但是他的那种胆小的本质还在内心中，他不敢去当着所有人的面去做这些事，所以他就去夜里去将这些事情去做了。他怕全城的人都反对这件事，他更怕他的父亲来责罚他，他就偷偷的将这件事做了。做了以后呢，做了以后他就躲回了家里。当时的人第二天早起一发现，哎，怎么东西都没了，我们拜的偶像都没了，就一定要查出这是谁做的。当他们查的时候，基甸也没有站出来说是我做的，而是经过了这群人一番访查之后，发现哎是基甸做的，所以就来到了基甸他们家来找他，都已经找上门来了，基甸应该总该出来了吧。我们从经文里来看，谁挡在了基甸前头？他爸，他再一次躲到了他爸爸的后面，而反而他爸爸却说出了一番很有智慧的话，说你们为巴利争论吗？你们要救他吗？谁为他争论，趁早将谁致死。巴利若果是神，有人拆毁他的坛，让他为自己争论吧。意思就是说，如果巴利真的是神的话，你们不需要去致死我的儿子。他这样亵渎的神的话，神一定会致死他。基甸躲在了父亲的背后，使父亲将他再一次救了下来。所以基甸就后来被称为耶路巴利，就是让巴利与他争论。但是所有人也看到事情过去了，巴利有没有去为自己争论呢？所有人都看到，哎，基甸毫发无伤，哎，巴利根本不可能为自己争论。这也就使得基甸的信心更加的增强，因为他知道巴利根本不是神。我们看到当神使基甸知道他神与他同在之后，基甸恢复了一点点的信心，对神有了信心，但是他的信心还是不足够的，他不敢在白昼去行这些事，而是选择了将夜里去行。他选择夜里去做神所吩咐的事，这就说明基甸已经相信神的同在，也对神有信心，但是他本身还是软弱的， 对神的信心是不足的，所以他选择人不知鬼不觉的时候去做，而且当别人发现的时候，他又不敢去面对这些人，不敢去为神去做这个见证。想想我们这些信主的人，我们每一个人都知道神与我们同在，每一个人都知道我们要时刻对神要有足够的信心，但是不是真的是这样呢？神吩咐我们的事，我们是不是真的义无反顾的去做呢？记得当我刚刚受洗的时候，我的牧师就跟我说，你要去传福音，你要去传福音，因为这是神留给我们的使命。但是那时候我很怕跟别人讲福音，很怕跟别人说我信基督教，因为我怕别人认为我疯掉了，更怕被别人拒绝。于是我就想到了一个很聪明的一个方法，我就买了一个项链，一个十字架的项链，我戴着，而且我把它拿在外头，让所有人看见我，哎，我突然增加了一个项链，而且是十字架的，让那些人产生好奇，哎，你这个是什么？然后我才开始讲我信基督教。如果他们不问呢，我也就不跟他们讲。哇，我觉得我简直太聪明了，能想出这么好的办法，让他们主动来问我。我正为我这个办法沾沾自喜的时候，神的惩罚就来了。我就开始对所有的戴在脖子上的事物过敏，我就很痒，只要戴上东西我就很痒，直到现在我都不可能戴任何的东西在脖子上。所以神要告，当时我就明白，神告诉我，我们不是靠着其他的东西去传福音，我们不可以借，我们不是靠着你的聪明，靠着你的小智慧去传，你真正的是大胆的去靠着神去做。你当你相信神与你同在的时候，相信你所信的是真神的时候，你为什么为传福音而羞耻呢？所以让我明白了，可很多时候我们知道神让我们做什么，可是我们因为自己的胆小懦弱却不敢去做。可是神是体谅我们的软弱，他会锻炼我们的信心，所以我们应该去坦然无惧的去完成神给我们的使命。因为我们在只有在去做的时候，即使怀着一点点的信心去做的时候，你才能经历神，你才看到神真的与你的同在，你才会信心的更加的坚固。当人们看，紧接着基甸做完这件事以后，他继续追求神的印证。当人们看到基甸拆毁了巴利的坛后，居然真的安然无恙，真的什么事都没有，就说明巴利根本没法为自己去争论，也就说明巴利根本不是神。在这些，你想，我们可以想象，在这件事以后，是不是有很多以色列人会觉醒呢？有很多人都看到了这件事，他们会重新的再去思考与神的关系。所以当米甸人、亚麻利人、东方人再次聚集准备洗劫以色列人的时候，神的灵就降在了基甸的身上，基甸就吹响了号角，也就是那个集结的号角，集结以色列人来一起的与米甸人来争战斗。因为之前的事使得很多以色列人开始反思自己的过犯，也看到神在基甸身上的作为，所以他们愿意集结在一起为抵抗米甸人的侵略。 但是在与米甸人交战之前，又有一件事发生，因为基甸的信心还是不够，他不知道神，你真的难道是你让我去打败这些米甸人吗？真的靠我们这群刚刚应该说七年都没有吃饱饭的一群人来打败这群野蛮的民族吗？他还是没有足够的信心，所以他就求神的印证。我们看到神经让他经历一次又一次神的同在，也看到他在拆毁巴利的坛之后安然无恙，这些他还是觉得不足够，他还是没有信心，他还是要再求印证。他说，如果你真要拯救借我的手拯救以色列人，我就把一团羊毛放在禾场上，若单是羊毛有露水，别的地方都是干的，我就知道你必照着所说的话借着我的手拯救以色列人。他来求印证。第二天呢，果然全地只有羊毛上有露水，地都是干的，印证求到了。基甸是不是马上去打仗了呢？不是的，基甸马上就说，啊，上帝啊，求你不要发怒，这一次愿全地都有露水，只是羊毛是干的。如果你是神，你会怎么样？你好烦啊，你有完没完？但是我们的神不是这样的，我们神第二天果然如此，让全地的只有羊毛是干的，地都是湿的。我们看到神再一次让基甸经历神的印证。基甸一次又一次的去求印证，一次又一次的显示出他的软弱，可是神却没有放弃他。如果我是神，早换另外一个了。这么胆小怕事，整天求来求去的，没完没了的人，我干嘛非要使用他？他身上是不是有什么特别之处？我们刚才可以看到，他完全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可是神却就使用这样的一个人，神却就呼召这样的一个人。因为神让我们知道我们软弱，我们来到只有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我们才可以更加的坚定。我们可以求印证，但是求印证并不可以成为我们逃避的借口。就像这张漫画一样，神借着各方来已经告诉他你要去走那样，不论是圣经、牧师，甚至用鸟、用动物来去告诉他，他真的要走那条路的时候，他却说：“主啊，你可以指示我再清楚一点吗？”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其实印证不可以成为我们的借口，我们可以寻求神的印证，但是不可以成为我们逃避的借口。当我们清楚神的印证的时候，当我们清楚神对我们的呼召的时候，我们应该去跟随。因为如果我们不停的去求这种像这种像他这样求印证，其实他们不是在求印证，他是求神改变他神的心意，绝对不是我，肯定不是我，神你再清楚一点吧。求的是神能改变，而不是改变自己。通过基甸的故事，我们可以看到神怎样去选择他的大能勇士呢？神选择的不是那个真正的刚强的人，神让我们看到的是一个软弱与刚强的拉锯。基甸从开始表现出非常软弱的一面， 不管他质疑神的同在，还是躲在他父亲背后不敢出来承认拆毁巴利的祭坛，甚至他一次向一次来求神的印证，但是神都给了他。我们从始至终虽然没有看到基甸一点英雄的样子，但是神却称这样的一个人为大能的勇士。为什么呢？因为神看，因为不是基甸有多大的本事，有多大的能力，有多少的追随者，而是神使他成为大能的勇士。就像这幅漫画一样，是不是这个人真的用他一个手指就已经顶住了狮子呢？是不是他就是那一个大能的勇士呢？不是，是狮子背后的手，是神的手在那里。我知道，虽然我离开这面三年，但是我一直都很关心我们活石堂的发展。我也知道明年我们可能有一些大的改变，可能下午要多开出一堂的崇拜，但是谁去那里做这个大能的勇士呢？你是看自己的处境吗？是看自己的环境吗？难道是看自己的能力吗？看自己的本事吗？看自己有多少追随者吗？不是的，我们是看神怎样的带领。不要在乎自己的软弱，不要在乎自己的胆小。当神使用你的时候，你就是那大能的勇士。当神加你力量的时候，当神在前面带领的时候，你就是那大能的勇士。让我们一同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你，感谢你将你的话语赐给我们，让我们看到很多时候我们不是看着自己的能力，不是因为我们有多好，有多少本事，有多强，而是神，你就是这样选择我们。当被神你使用的时候，我们就是这大能的勇士。主啊，也都求你加固我们每一个人的有信心，知道神你一直都与我们同在，你从来没有丢弃过我们。不论我们走到哪里的时候，我们都知道神你会加固我们的信心，神你也会保守我们的一切的事工。主啊，也都求你在这个教会来复兴更多的弟兄姐妹来做主你的事工，来带领，来一同的与神来共一同走这个侍奉的道路，一同的来复兴这个教会。我们这样的仰望交托，奉我主基督耶稣得胜的名求，阿们。